关于魔学宗教方面，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3年6月9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康奈斯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Demonology Religious Real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30609A， 历时1小时37分钟。那谢谢你，我不知道多少会唱这首歌的呢。今天我以基督徒最温馨的团契和基督的爱来问候你们。那多少人会唱这首短歌的顾念你？那你们会吗？好的，让我们来试试唱这首歌。那你会弹这首歌吗，姐妹？好的。啊，顾念你，他顾念你，我阳光普照阴影，他顾念你。好的，让我们来再来唱一下。他顾念你，他顾念你，我为阳光普照阴影，他顾念你。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确实顾念我们，向我们彰显你的爱，以致赐下你的爱子无罪的神的儿子，来取代犯罪之罪人的地位。我们多么感谢你顾念我们，思念我们，赐下爱子给我们，主，我们多么的感激你。今天下午我们很高兴能聚集在这露天的场地，祈求你的祝福临到这个聚会。主啊，求你应允，让这里的男女老少现在都可以更深入的学习圣经。我们正面对一个被撒旦控制的世界，所以我们祈求父啊，让我们讲解魔鬼的权势和他对人的作为时，你必赐给我们大的信心，愿许多伟大的神迹能得以成就。我们这样祈求，侍奉基督的名，并为神的荣耀，阿们。那今天下午我们要快点进入主题，那我猜想我早了15分钟，那还是继续讲鬼魔学。那彼得弟兄刚从我朋友们那里得到消息，说7月中旬我要启程去非洲，那这个已经定了，我们也定好了日期。那巴克斯特弟兄到时没办法去，所以我就得自己一人去非洲了。那去那儿也许，那现在你们得为我祷告了，求求帮助我，那因为现在我真的需要了。那我估计至少有20万人参加聚会，那我这里记下了一个意象，那我让你们大家从中得到益处。那意象发生在12月那天早上，我在房间里，那主的天使进来，你知道，那当我去那里时，因为没有顺服神，我染上了阿米巴痢疾。那有人知道阿米巴痢疾是什么吗？那是一种寄生虫，几乎要了你的命，那因为我做了神不让我做的事。那么多人听过这件事，我猜想那这里有些人听过了。那我知道这教堂附近的信徒听过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那神告诉我去一个地方，不要去这个地方，然后回来到另一个地方去，但我却让传道人们把我说服了。那瞧，那些传道人都很好，那他们是我的弟兄，但你只要留意神告诉你的，是让你只有一个使命。那多少人还记得圣经里那两个先知的事？那有一次主告诉其中的一个说，你到某地方去，但不要从原路返回，要从另一条路回来等等。那还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那另一个真正的先知来见他说，如遇见你之后遇见我，叫你来我家。于是那个先知听从了这个真先知所说的，因此丧掉了性命。你必须做神告诉你去做的事，而不管其他人怎么说。那在我见到的意象中我被叫醒，那是12月13日。那当时我正坐在床边，我不知道我的将来会怎么样。那当我回到这里时，他们准备把我送进传染病院，那寄生虫已经差不多侵蚀了我整个人。我一踏上美国的土地，那他们就给我进行体检，那靠神的恩典他们放我回家了，因为已经扩散了。那我祷告找到那些传道人，我说，主告诉我不要走那条路。那他们说，除了你谁也对别人说话。那我说，有一次可拉也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就去取了一些的叶子放在他们的脚上，我说，记住我奉主的名说，要是我们去那里的话，肯定会失败，并且我们都要为此付出代价的。 那我们真的付出了代价。哦天哪，我们差点全死了。因此那就回来，那在那些异邦的国家有很多东西需要你去对付的。那比如小跳蚤要是咬了你，你就会得了斑疹热。那小东西咬你的时候，你如果觉得痒，你不能挠。那你如果看到那是一只小黑虫，不要把它摘掉。那它有个小头直接扎进皮肤里，然后它的身体绕过来贴在你身上。那如果你去抓它，头就会断在你皮肤里。那它有一种病毒会导致瘫痪。那所以那你不要挠，那不要把它摘掉，只要拿一点油脂。那这种虫子通过背部呼吸，你把油脂滴在它身上，那它就掉了。那还有一种小蚊子，它一点声都没有，它飞过来只要碰了一下就行了，那就得了疟疾。那还有一种毒蛇，那他们叫树眼镜蛇，那如果它咬到你，过不了两分钟你就得死。那有一种黄眼镜蛇，那被它咬到后你最多只能再活15分钟。那曾经有一只这种蛇很爱近我的儿子，那当时他的手差点按在他头上，那他竖起来咬他的手，那我们就立即把他给击毙了。那还有黑眼镜蛇，那然后什么东西都有，那当然还有野兽的威胁，狮子、老虎、是豹子等等，这些热带丛林的动物，那都是你要面对的。那还有各种的疾病，那在那里什么病都有。那你去那的时候要面对所有这些东西，那除此以外还有巫医从四面八方来向你挑战，那所有的一些迷信邪术等等，在那看见我们的主击退这些从四面八方来的东西，然后继续往前，这是多么的奇妙。那我深深的记得那天我站在那里所发生的事，那等什么时候我在别的聚会里再告诉你们，因为今天下午我想接着讲鬼魔学的主题。那我坐在那里正在思考这事儿结局是什么呢。那从海外回来，我知道我们在那里时，那大约有10万人悔改信主。那波斯沃斯老弟兄来找我，我说你好吗，波斯沃斯弟兄。他说波兰弟兄，我真为你感到自豪，你的生命真是刚刚开始。我说哎，我想一切都过去了，我已经过了40岁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他说过了40，我40岁是还没悔改呢，我现在干得起劲呢。那他已经快80岁了。那我想是啊，也许他说的是对的。那他说你现在是一个全新的弗拉汉了，你才知道该怎么样更好的控制聚会等等的事情。如果你能在美国集中要害，把聚会安排的妥当，在某个地方举行6周或8周的聚会，安排好登广告，那么你就能为我们的主做些事儿了。那我们就这样一直的谈下去，那真是非常的美好。那过后不久，那我在美国看到一个异象，那异象临到我，把我带回到了非洲，那让我看到在德班举行的那同一个聚会的场面。那第一次的聚会逐渐淡化成为历史，那并朝着西部而去。那第二次聚会出现，当出现时比头一次聚会还要盛大。那突然我听到一声大喊，有个天使从天而来，带着一个大光。那位站在我们这里的主的天使，那他总是站在我的右边，那在这边，那他站在那里，光在旋转，我看到他站在我身边。那他不是，那当你看见他时，那就不是异象了，这跟你现在看着我一样的真实。你可以听到他走过来对你说话，那这就像其他的东西一样真实，那这不是异象。那天使就站在那里，就像你站在这里一样，那声音也像你我的声音一样，但异象是某件事在你面前展开，那你就看见了。但这个人却是走上来站在那里。那这位天使下来告诉我要发生什么事。那他怎么说呢？那这位天使下来，那告诉我转身朝着方向看，那现在这方向是朝着印度。那我不是说就在印度，但很接近。那不过那些人都是印度人，因为非洲人更魁梧，更粗壮肥胖。那有些人将近7英尺高，哦，体重有280或300磅，很魁梧，就是那些祖鲁族的人。那还有上盖人、巴斯托人，那那里有许多不同的部落。那那天我就对着坐在那里的15个不同部落的人讲道。那每当我说一句话，例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当所有的翻译翻完了，我都可以去喝口水了。那一个会说那各种的声音，那我听到过五旬节被信徒说方言，那可能这人发出一种的声音，那人发出另一种声音。那我就想，那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那我相信圣经是对的，那我知道它是对的。因为经常说没有一个声音是没有意思的，那是的，他们有的可能这样说，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那他的意思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另一个可能说啊啊啊啊，那在他的语言里边意思也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无论是什么声音，那肯定在某处有什么意思。那是的，不管是什么声音，当声音发出来的时候，他一定对某地的某些人有某种的意义。那当天使下来时，我注意到在我左边，那我看见那里有密密麻麻的人。那他们是些男人，那看上去像是有一块被单裹着身子，像这样裹着， 然后细紧就像裹住小婴儿的毛巾一样，那就是这样，我一眼望去，那除了人什么也没看到。那这时那位天使打开展开转动的大灯，这灯开始这样前后转动，那我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的人。那然后另一位天使走到离我很近的地方说，有30万人将参加那场聚会，那我就把它记在这里。那你们也把它记在什么纸上？那这就像我告诉你们在芬兰那个小男孩将复活的事儿。那在这个聚会中，你们把它记在圣经的扉页上或别的地方，那会有一次聚会，以后借着某种的渠道，那你们就会听到将有30万人参加那次聚会，那你到时就知道这对不对了。那将比另一次的聚会多三倍的人，那30万人将参加那次聚会。那所以我太高兴能去那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我想为我们的主赢得更多的灵魂。那在那里曾有一次，我看见30000个彻头彻尾的异教徒在一次祭坛呼召中归向了耶稣基督。30000个彻头彻尾的异教徒。那让我们快一些进入主题。那昨天我们讲解了鬼魔的伎俩，那今天神在感动我的时候，我一直在思想，也不知道将那个信息讲出来有多么的释放。那我不是一个教师，离解经家就差得更远了。我受的教育有限，那只上到七年级。我离开学校很久了，已经有25年了，我没受过很多的教育，但我所知道的东西都来自灵感。但如果那个灵感与圣经不符合，那就是错的，明白？那必须与圣经一致。那不管是什么灵感，那都必须来自，那这是神的根基，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立的根基，圣经就是这根基。如果我说与圣经相违背，那你就当我的话是谎言，因为圣经才是真理。那即使天使告诉你任何与圣经不同的东西，保罗说呢，天使都该被咒诅，那甚至是光明的天使。那有很多大的事情，那我选择了两天的时间来把这个主题分享给你们。那用了昨天和今天两堂下午的聚会。那我这么做的原因，那是想自己试验一下，那看看神是否帮助我。那我心里有个愿望，就是在这个重大的信息传讲之后，神能亲自证实我所说的是真理，那是在他的道里。那首先是借着他的道，然后是借着神迹奇事来证实。我对神有义务把福音的真理带给教会。是的，那教会分裂成了如此之多的不同的组织和派别，那这是不对的。我们若重生了，就都是神的儿女，明白吗？事实上神要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他的儿女。那你们记得所罗门建圣殿的材料是从全世界各地切割后运来的，那一块石头凿成这样，那一块石头凿成那样，那一块这样雕，那另一块那样雕，但当他们都放在一起时，没有听到一点锯和锤子的声音，每一个都去到各自的位置上。那神是这一切的指导者。那神有一个教会称为神教会，又有一个教会称为神的会，那一个叫这个名字，一个叫那个名字，但当他们合在一起时，他们必定是一个充满弟兄之爱的大的团体。然后神把那教会召聚在一起，将它提到空中。那每一幅的名画在它挂在艺术的殿堂之前，都要先通过批评家的殿堂，对不对？那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就是那位画最后的晚餐的画家，他耗尽一生画了那幅画。那我相信他画耶稣犹大花了大约20年或10年的时间，你知道吗？在那幅名画中，那个担任基督模特的同一个人，在10年后又担任了犹大的模特。是的，他本来是一位伟大的歌剧演唱家，那后来经过10年的罪恶生活，落到了犹大的地步。你用不着10年，只要10分钟，同样的事儿就会发生在你身上，在罪恶中很快就会改变你的角色。但不管怎么说，那幅画经过了所有的批评家，那我也是这么看待神的教会的。那那群被称为，那我这么说不是要贬低什么，那我到过世界上许多国家，那马上又要来做第三次的环球旅行了。那人们说圣滚轮，圣滚轮，我寻遍世界也从来没有发现过一个圣滚轮，这叫法是魔鬼加在人们头上的，就是这样，没有圣滚轮这种东西。 那我对现有的668种不同的教会做了统计，那就是世上有组织的教会没有一个是名叫圣伯伦的。那这统计是从政府来的，那据我所知道的，没有一个叫做圣伯伦的教会，这是魔鬼叫出来的。但在这一切当中，那神画了一幅画，曾经有一个时候，这些外面的小教会，那里面有些人，那我注意到这些头发灰白的人。那昨天我在房子里边查考时，有个传道人过来，那对我儿子说，我想跟你的爸爸握握手。那当然了，我儿子就和巴克斯的弟兄站起来脱口而出的说，啊不行，啊我不喜欢那样。那当然我不能同时服侍人又服侍神，那我喜欢与我的弟兄们握手，那我喜欢那样做，那这样做非常有意义，我愿意跟传道人握手，那不仅是传道人，而是任何神的儿女，那我愿意那么做。那过后不久，那我妻子告诉我，我才知道我这事儿。那瞧，如果他能对那传道人说请等一下，那他在后面祷告，那我去看看他怎么说，那要是这样就好了。那所以在这件事上，那我给了我儿子一点纠正，让他不要再那么做。没错，那有位弟兄刚才对我说，那你不能总是这样，因为你要是这样，那到了晚上，那我整个人就会垮掉了。那瞧，人们跟你交谈，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疾病，人们谈论这些事的时候，主的天使那很快就在那里说出来，那这里有个人正看着我，那他知道我说的是真的。那因为就在几分钟前，大概一个半小时前，一位女士坐在这儿，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结果主的天使那天晚上向他说话，告诉他某件事他并不明白，但今天事情发生了，所以现在他知道天使对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了。那当时我正站在那里同他说话，主的天使直接说出了他过去的事情是怎么回事，以及他所想的就是他的一位亲人的事儿。那还有神是怎么说的，并说神已经确认了，以及后来要发生什么事儿。现在事情确实照神所说的发生了，神已经这么说了。那还有几次，每次异象都会使我虚弱一些。瞧，那首先你知道，当你晚上来教会的时候，差不多已经累垮了，那到了一个地步，甚至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所以请你们现在为我祷告。那因为我是一个聚会连着一个聚会，没有时间歇着。那如果只有这次聚会，然后就回家休息几个月，拿起钓鱼竿出外去钓鱼，那情况就当然不同了。那但我必须从一个聚会到另一个聚会，一个接着一个。那原因就是这样。那所以请你们在这里的会众为我祷告。他们跟我说，昨天晚上我跟一个人说话的时候，那这个人没有回应呼召。那这是比较危险的事情。明白？那他们说了之后，那有时光没有闪烁，那在这之前有黑点，当主的天使站在那里时，那我注意到他，那能感觉出来，然后我觉得他从我这里移开了，那我就注视着，那他离开我去了某处，在那里停留一下，那我看到了他会闪一下，就有一个异象领导，那这时我就看见了异象，我会留意在闪光附近那人的长相，那我一找到那人就说话，那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那这样领导的，也不用对任何人说这点，那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看到吗？这都是在属灵的领域。那如果人家没有回应，这就像人们读了圣经以后说，这什么都不是，然后走开了，然后这就比较糟糕了。所以要警醒，要留心听，留心观察，当神说话时要回应他，然后随时做好回应的准备。那所以今早我妻子彼得弟兄还有他们很多人都告诉我这件事，说教导一个人是关于他在某处的兄弟有什么问题等等，但这个人没有回应的呼召，那所以就得不到帮助了，那是神与那人之间的事了。那过后呢，异象离开我再也找不到了，因为他没有回应，那所以要留意，也要警醒。现在那我讲关于鬼魔学这个主题，那瞧有些人，那你说魔鬼，那他们就认为你是狂热分子之类的东西，但是魔鬼就跟天使一样真实，他们都一样的真实，魔鬼是个真实的魔鬼，但是魔鬼就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一样，天堂一样的真实，要是没有阴间也就没有天堂了，要是没有永恒的刑罚也就没有永恒的祝福了，没有白昼也就没有黑夜了，对吗？但是既然有白昼，那就有黑夜，那既然有基督徒，那就有假冒为善的人，那既然有真正从神而来的人，那就有模仿冒充那个人，看到吗？绝对是正与反，黑与白，贯穿于生命中的每一件事儿，那到处都有真与假，有一个虚假的福音，就有一个真实的福音，有一个真实的洗礼，就有一个虚假的洗礼，有假信就有真信，有真美钞就有假美钞， 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有一个缔造的假冒为善者，也只是模仿。所以你发现他们总是并行的，那我们无法把他们分开，因为神是那位降雨的。那愿神让我在这点上多讲一些。那这里有多少传道人，那请举起手。那到处都有，每个传道人请举起手来。那么神祝福你弟兄，瞧。那你们现在不要把这当作教义，但在我们谈起这重要主题时，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那这里有多少五旬节派的信徒，请举手。那到处都有，那你们都是五旬节派的信徒。好的，那我要告诉你们，当我第一次进入你们的圈子时，我所体会到的，那时我到了印第安纳州北部一个叫密沙瓦卡的地方，那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一批五旬节派的信徒，叫做基督耶稣五旬节联盟，我相信是叫这名字或类似的名字。那他们是一群非常不错的人，那现在他们组织在一起叫做联合五旬节派，他们因为水洗的问题与其余的组织分裂了，那这并没有使他们成为假冒为善的人。那在他们的圈子里有许多真正有圣灵重生的基督徒，神因着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而赐给他们圣灵，也赐给另一群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人以圣灵。神赐圣灵给那些顺从他的人，那么谁得到圣灵呢？谁顺从他呢？好了吗？那你要是忘掉，那么那些想要一意孤行的人就随他们去呗。你要继续往前，大家都是弟兄，那就是这样导致我们分裂了，让他们分开了，拆毁破坏了弟兄之爱，自立门户，分门别类。罗先生，我们不是分开的，我们是一体的。是的，当我站在那里时，我观察着那些人，那是我刚从一个普通的老式小南方进行会出来，我看到那些人，我走进那里，他们正在拍手大声喊着，他们中的语言，他们中的语言，很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语言。我想，哦天哪，那第一件令我好奇的事是我看见有人在那里拼命的跳舞。我想这是什么教会规矩，我从没听过这样的事。那我继续看着他们，心里纳闷，那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你们听我讲过我的生平故事，曾提到过那次聚会，但这件事我从未讲过，那从未公开讲过。那所以，那如果你想在录音带上将这段抹掉，那就可以抹掉。好的，那我注视着他们，心想，那他们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快乐的人。他们不以自己的信仰为耻，那你知道我们进信会的，那有时候会感到羞耻，那他们去祷告时会躲在风扇的后面，但这些人却不。好家伙，他们里里外外全满了信仰。那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走到台上，因为他们说那所有传道人都到台上来。那是一次大会，他们不得不在北方举行，那是因为有色人种的问题，就是南方的那基姆克劳法案，那所以他们从各处云集到那里。我正坐在台上，那从早到晚听了所有传道人的讲道。那有个老传道，那是个老黑人，那他走出来，头顶啊，边上还留着一圈的头发，穿着一件旧时传道人穿的长燕尾服，那里却有丝绒的领子。那可能是天气很热，那个可怜的老传道这样走出来，那他说，我亲爱的孩子们，我要告诉你们，然后就开始做见证。那我可能是台上最年轻的了。那他说，我跟你说，那他从约伯记中取了一个主题，说我立大力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告诉我他们安置在哪里。那所有别的传道人都像平常一样传讲基督，那我听他们的传讲，那我很喜欢，但这个老人家却不同。那回到了大约一万年前世界没有开始的时候，那直上到天堂又穿越高空直下到地上，讲了正在发生的事，那些传讲在白天发生的事情，他却在传讲在天上发生的事情。那他把基督带回到彩虹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在永恒里的时候，他讲了不到五分钟，老人家就好像被什么抓住了一样跳了空中，两脚跟合在一起大叫着说，我呸。他讲到的地方跟我这里差不多大，他就说你们不够地方给我讲到，说完就走了。我想这能让一个将近80岁的老人这么做，对我又会怎么样呢？我也想要这个，这才是我想要的。但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个，那瞧，我们正在谈论有关鬼魔的事。那引起我注意的是，我观察了两个人，一个坐这边，一个坐那边。那当圣灵降下时，他们都站起来说方言喊叫，那嘴角流着白沫。我想，那我要是能这样就好了。哦，太奇妙了，那我真是喜爱这个。那后来我去到玉米地里，我对你们讲过我的生平故事，在书中可以读到我睡了一整夜。那次日早晨我又回来，那因为我想我要检查一下， 我做这些事有一个方法，除了神知我知以外没有人知道。那所以我就讲了一个比喻，要接触一个人的灵。那在这台上你们都看见过了，对吗？那于是我走到其中一个面前跟他说话，我看见了他们俩坐在一起举起手跳舞喊，我想这听起来太真实了。我就握住其中一个人的手说，我说先生你好。那他说你好，非常友好的人，是个绅士般的人。我说你是牧师吗？他说不先生，我只是一个普通信徒。那所以我就给他交谈了一会儿，那这样我就可以接触到他的灵。他并不知道这事，没有人知道。那对此我从没有说过，那几年后我才提到此事。那最后那我终于发现，那他实在是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绝对是神的圣徒。我想弟兄那太好了。但奇怪的是，当我跟另一个人握手时就完全相反，他甚至跟一个不是他妻子的女人同居。是的，那我在异象中看到这事靠近我，我想我天哪，怎么会这样？那在这群人中的灵是错的，肯定是的。那天晚上我去聚会时，神的祝福降下来，我就向神祷告，那圣灵主的天使做见证说那是圣灵，降在这人身上的圣灵也降在那个人身上。但圣灵降下时，他们两个都起来，他们都大声说话呼喊赞美神，说方言跳舞。我说主啊，我无法明白，我看不到圣经中哪里有说这是对的，那也许我被欺骗了。那我绝对是要以圣经为根基的，那必须得是这个，看到吗？我说主啊，你晓得我的情况，我必须在你的话语中看见这点。我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圣灵降在这人身上也降在那人身上，一个是圣徒，另一个是假冒为善的。我知道真是这样，那我知道这点，我可以把那人叫出去证明给他看，我当场揭穿他，把一切都给他说出来。那就像昨晚我说到坐在这里的那个人，那如果说我骗子的话，那他绝对是个地地道道的骗子，我们要把他叫出来。那样的话他就会站起来争论了，所以为了聚会我就由他去了。那我认识的是的先生，原来晚上有一两个人坐在后面，他们属于本城这里的某教会，那非常爱挑剔的人，我见过他们，但如果你去坐就会引来麻烦。那我坐过几次了，我不去管他们了，那就让他们那样，真是知道了他是审判官，但他们要是来挑战我一次，你看会发生什么事，怎么样？让他来，那就像对魔鬼一样，不是我叫出魔鬼，而是魔鬼来挑战我，那这是神又出来动工了，明白吗？对的，你们都看到了发生了什么事。是的，但我只是让这事过去了，就增加了聚会的难处，因为那灵一直要进攻我，那所以我就一直讲下去。只要这两个人无法明白这事，两三年后当我在北部印第安纳州的格林梅尔时，那进了一个童子军专用地，那我回到我祷告过了一个旧山洞，那回到那里我说主啊，我不明白这群人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我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好的人，那我不明白那怎么会是错误的灵呢？那你知道我心里是正直的，那你知道我多么的爱你，多么想侍奉你，那与我同在的同一个圣灵也在那些人身上，在那人身上的与在这里的是一样的，那我不明白，主因着他的怜悯降下来启示给了我。那这件事是这样，首先就必须符合经文，圣灵说拿起你的圣经，我就拿起我的圣经，我猜想我拿圣经有十分钟，没有任何的话语临到我。那我等了一会儿，就听到他又说翻开希伯来书六章开始读，我就翻开，我往下读，那读到这里，雨水屡次降到地上，滋润预备合乎实用，若长荆棘和吉利，那就近于被弃绝，结局就是焚烧。那读到这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想这就是了，感谢归于神，就是这个。那只要耶稣说撒种的出去撒种，对吗？那你们这里都是基督徒，那刚才你们每个都举了手，五旬节拜的信徒，重生的基督徒。好了，耶稣说撒种的出去撒种，在他睡觉的时候，那他的死亡等等，他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田里，什么是稗子？杂草、荆棘之类的东西。那当农夫也就是传道人看到这些稗子长出来，就说我去把它们薅出来，我说不，那样的话你会把麦子也都薅出来了，由着它们一起生长。那这里有块麦田，那里面有爬山虎，有荨麻球，有臭杂草，里面什么都有，对吗？但在里面也有麦子，那雨水 常落在地上浇灌它。那雨水是干嘛用的？不是要浇灌荨麻球的，不是要浇灌爬山虎的，雨水是为麦子而落下的。但是荨麻球和杂草也很干渴，与麦子一样，那同样的雨降在麦子上，也降在杂草上。那小杂草姑娘站直起来，那又高兴又欢喜，就像小麦子也挺直起来一样，但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就是这样，看到没？小圣灵同样也能祝福一个假冒为善的人。那这是里面一些阿美林派信徒感到吃惊，但这是真理，的确是真理。他们称之为圣洁，我也相信圣洁，但同一位圣灵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然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如果我望着外面走过去拔麦子，我走到麦子的杂草也连在一块，他们靠着降在麦子上的同一个雨水存活。雨不是为杂草而降的，而是为麦子而降的。雨降在田里，杂草也在麦田里，它从雨水中所得到的好处与麦子得到的一样多。同样的雨使麦子存活，也使杂草存活。那就像我们所教导的自然知识是属灵知识的预表，那这就是了。鬼魔学，鬼魔模仿基督教，但也能得着祝福。那弟兄，这不是脱水牛奶，只要你能够领受，明白吗？这是真理。所以我今天得救不是因为我的喊叫，我得救不是因为我觉得好像得救了，我得救是因为我满足了神圣经里的条件。耶稣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相信这个，是的，在这些条件上我得救了，因为神这么说了。若有人告诉我在得救时，某人说一阵猛烈的大风吹在我脸上，那很好，不过我要知道吹在我脸上的猛烈大风是从哪来的，看到吗？那股猛烈的大风吹过你之后，你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呢？这样的凭借你的果子你就被认出来了。所以鬼魔能在基督徒当中做工，你相信吗？那看看保罗，保罗说那后雨派就是在这里，那如果这里有这个教派的人，我说话得罪了你，请你原谅。那我不想说话得罪你，就像我不想得罪神召会进行会或任何宗派的人一样。那真理就是真理，你们走偏的地方就在这儿。你们把那些不是先知的人或事说成是先知，先知不是按手后差遣出去的，先知是与生俱来的，明白？圣经里有一个说语言的恩赐，那就是在这里把说语言的恩赐和先知这两个搞混了。神奇在过去不同的时间以各种的方式借着众先知向父辈说话，就在这末世借着儿子基督耶稣向我们说话。基督的身体有九个属灵恩赐在其中运行，那今晚说预言的恩赐可能临到这位妇人身上，但以后就可能再也不临到了。他明晚可能会临到那位妇人身上，可能下次临到这位男人身上，再下次可能临到后面那个人身上，但这并不使他或任何人成为先知。那是你里面的说预言的恩赐，在那预言可以给教会之前，必须有两三个属灵的审判官做出审断，是这样吗？保罗说你们可以一个一个的说预言，如果这个人得了启示，那个人就当闭口不言。可照今天的教导，就会出现一大帮的先知了。不，五旬节派教会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搞乱了，只是为什么神不能够进来，直到我们照着圣经把事情纠正过来才行。正是这样，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若没有看蓝图，你怎么能够盖房子呢？看到吗？你必须正确的开始。那一位先知，那你从未见过有人能在以赛亚摩西面前站立得住的。有一天有个人，那可拉想站在摩西面前与他争辩，神说你们离开他们，我要把地裂开。先知是与生俱来的，神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那是神的预定，从婴儿就开始了。那随后先知所做的每件事是完全对的，他所说的句句是真理，得到证实，如实的发生，因为神的道临到先知。但说预言单词是在教会里的，那你可能会说那先知是旧约里的。不，新约里也有先知，亚加布就是新约里的一位先知。那看预言的灵降下来告诉保罗，关于那亚加布从耶路撒冷来找到保罗，用腰带捆住他，转过身来说，主此说，这腰带的主人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要被锁链捆绑。那亚加布站起来预言了要发生的事，那他是一位先知，不是一个拥有说预言策的人。我的五旬节朋友， 关于医治的恩赐等那些的恩赐，你们把他们搞混了。这些恩赐在教会里属于教会的任何一个人，就是那些受洗归入基督身体的人。圣经说我们都借着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你说、啊、我得到医治的恩赐了，圣经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每个人都要彼此的代祷。我们不是一群分门别类的人，我们是一个集体合一的群体，明白吗？那有时魔鬼就是用这种的方式来做工的。那注意看保罗是怎么说的，若说方言的另一个翻方言，反的所说的先要审查，然后教会才能够接受。那这不能只是重复圣经或这类的东西，因为神不会重复自己，这必须是给教会的一个警告。倘若好的审判官说我们可以接受，这来的是从主来的，那第二个也说我们可以接受，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那么教会就要接受的，并为之做好准备。如果所说的没有成就，那么就有一个邪灵在他们当中了。正是这样，如果所说的成就了，那就感谢神，是神的灵在他们当中了，看到吗？要在这里面留意和谨慎。那所以不要勉强，那我有蓝眼睛我就不能使自己有棕色的眼睛，对吗？我必须满足我的蓝眼睛。像魔鬼就是这样在属灵人的圈子里面做工的。那我们讲到一些深刻的东西了，那我希望不会太深。那我要读一些的经文，那是在撒母耳记上28章，我让你们仔细听，我要让你们看到鬼魔是如何在教会里面做工的，那以及撒旦对每件真实的事情是如何来伪造的。那根据圣经你们会看到鬼魔进到基督徒当中然后模仿。那许多时候我宣称那些人是基督徒，那因为他们说我信耶稣基督，哦，魔鬼也信，而且战兢，那不是你得救的迹象。那我要找一个的晚上来传讲拣选这个题目，那么你就会明白救恩是什么意思了。是的，从开始到结束这都不关你的事儿，你也帮不上任何的忙。神是无条件的拯救人，那这很深奥不是吗？那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那我干脆就把那种东西从你们里面清除出去吧。好的，那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开始，对不对？是的，亚伯拉罕得到那个应许，神呼召亚伯拉罕是因为他是个伟大的人物吗？摩先生，他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的乌尔城出来，神呼召亚伯拉罕与他立约是无条件的。那我必要拯救你，不但你亚伯拉罕还有你的种子是无条件的。神与人立了一个约，可是人每次都毁了约，人从未持守他与神的约，人从未守律法，那他们无法守住律法。那基督来到亲自废掉了律法，因为恩典已经提供了一位救主，摩西提供了一条逃脱的路。可之后人们还是想要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人总是想方设法做点什么来救自己，但你做不到，这是人的天性。在伊甸园里，人一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就用无花果树叶做围裙，对不对？但他发现围裙不起作用，人不能做任何的事儿来拯救自己。而各个世代以来，神无条件的拯救人，所以一旦你得救了，那你就得救了。那看看亚伯拉罕，他去到神赐给他的巴勒斯坦地，神告诉他不可离开那里，任何离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都是被盗的，神告诉他要留在那里。那如果神告诉你做某件事儿而你没有做，那你就是被盗的，对不对？好的，那有个干旱临到要试炼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没有留在那里，没有，他没能够留在那里，相反的跑掉了，带着萨拉去了约300英里远的异地去。那希望我有时间来讲解一下这点。那当他下到那地方时，就遇见那里一位伟大的王，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是个年轻人，正在找一个心上人，所以当他看到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时，就爱上了他。那亚伯拉罕曾说，你要说你是我妹子，我是你哥哥。那所以亚比米勒很高兴，他说很好，那我们就把他带到宫中去吧。那我猜想那些宫女就给萨拉打扮一番，那第二天亚比米勒就要娶她了。亚比米勒是好人，是个义人。那天晚上他的睡梦中主向他显现，说你是个死人的，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 他原是别人的妻子。那注意，别人的妻子。那他说，主啊，你知道我做这事是心里正直的，一个正义的圣人，你知道我心中的正直。那人自己跟我说的是他的妹妹，而他自己不也说的是他哥哥吗？神说，我知道你是心中正直，为此我才拦阻你，免得你得罪我，但他是我的先知。哈利路亚。亚伯拉罕是个什么人？被盗的，一个说谎的骗子，对不对？哦不，那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谎言，要么是恶毒的谎言，要么就不是谎言。这人坐在外面明明的撒谎，说了自己的妻子为他的妹妹，他在兜圈子被盗了。而这里有一个义人站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知道我的心。神说，但是我不会听你的祷告，亚伯米勒，你要将他送回，让他为你祷告，他是我的先知，我听他的祷告。是的，一个被盗的说谎的人，但他是神的先知，对不对？这圣经，那你也不要偏到家人派里边去了，他们说一旦在恩典里就永远在恩典里，那这样的就会招来羞辱的，看到没？那稍等一下，那这个礼拜我们要找点时间讲这点，让你们看到这是平衡的。那再不要以为你做错了就永远失丧了，你是神的孩子，是由神的灵生的，是神的儿女，果子自己会做见证的。那这就是了。那我们在这里，那在这地上，那这里我要读第六节。那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来回答他。扫罗吩咐众仆人说，为我找一个通灵的妇人，那我好去问他。那我可以在这里边讲一讲，要是为我找一个通灵的妇人。那众仆人对他说，在引多尔有一个通灵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通灵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看来你知道扫罗怎样从这地剪除通灵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让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启示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你必不因这事受刑罚。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他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骗我呢？王对他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灵从地里上来。扫罗说，这是怎样的形状？他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那当然那是先知的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召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很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我召你，而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将国夺去，赐给你的邻舍，就是大卫。那你们许多人都熟悉这些经文，那么要深入这点，那愿神现在帮助我们花几分钟来讲解这点。那注意， 有一个人，扫罗，他曾经被看作是先知，因为他与先知们一起说预言，对吧，教师们？那现在这个人已经被盗了，对不对？但记住，撒母耳在这里说了将会怎么样？第二天要与他在一起了，以前死去了，看到吗？那么如果你不理会神，神就从地上把你驱走。那查考一下格林多书，看看保罗是怎样给那些人设立次序的。他说，首先我为你们感谢神，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是缺少的，你们当中没有这种事儿。那保罗告诉他们他们在基督里的位置，然后他开始向他们抡锤子了，说了他们那些女传道人他们都做了什么，他们怎么在主的圣餐上吃饭，甚至与他的继母同居。保罗在基督里说，这种人要把他交给魔鬼，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魂可以得救。行，就是这样，把他交出去。圣经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患病的，睡的就是提前去世的，那是因为罪，神就将你取走。那如果你被取去，那是一个好的迹象，表明你是基督徒。那注意，扫罗被看作是先知，我列在先知中，因为他说预言。但现在他被盗了，因为他不听从神，他的国从他的手中夺走，落入了大卫的手中。大卫是神借着撒母耳用膏油所膏立的。那注意，从前人们有三种方法可以知道从神而来的信息。首先就是借着先知，其次就是借着梦，最后就是借着巫灵土明。但是那这三个都不会话，那你们知道先知是什么？那知道属灵的梦是什么？那你也知道巫灵和土明是什么？那你知道有一天我问一个人，那巫灵是指什么？那那人不能告诉我是指什么。那当然那是神回话，但他那小撒旦能伪造所有这些，行巫术的，假先知，看水晶球的。那你知道巫灵土明挂在亚伦的胸前，这巫灵土明盖住那些的宝石，那后来他们把它挂在圣殿里，当他们不确定时又到神面前求答案，光会在巫灵土明上闪烁，那看看是不是神的旨意。那要是巫灵土明不回应，那是从神而来的直接的回答。那今天的巫灵土明，那算命的用水晶球来模仿巫灵土明，那只是虚假的东西。那神在三一里，神的能力在三一里，撒旦也在三一里，他的能力也在三一里。那我可以借着圣经证明这点。那今天魔鬼用的水晶球就是以前的巫灵土明。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假先知就是以前站在魔鬼一边想要取代先知的巫师不算命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今天的巫灵土明就是这本圣经。如果有人讲出一个预言或一个梦与神的圣经不符合或不合拍，那就是虚假的，不要信他。那不久前有个来自印度的人来见我，那我就要去那儿了。他是个优秀的传道人，他说，布兰弟兄，我来到这里有个用我圣灵的妇女，那是很甜蜜很美丽的女人，那她已经结了四次婚了，那现在跟着第四任的丈夫生活在一起。我说，主啊，怎么会这样？我就到主面前求问。哦，荣耀归于神，哈利路亚，赞美主。那你知道他就是像那样的人。他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告诉我，他要给我一个梦。那会儿我梦见我妻子，我梦见他生活在淫乱中。那然而他回到我这里说，哦 ,Victor, 你能原谅我吗？你能原谅我吗？那我不是，我说，当然了，我会原谅你，再接你回来。想那就是我所做的梦，因此我原谅了他。我说 ,Victor, 你的梦确实很可爱，但是撒旦给你的。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他不符合神的道，他生活在淫乱中。绝对是的。他不能同四个男人生活在一起，不能。而离开现在的丈夫回到第一个丈夫身边，他就比起初更糟糕，他必须独身过完他的余生。那你知道这点，这跟神的道不符。你的梦是虚假的，是不符合这本圣经的。那当先知说预言时，人们要想知道那预言是否真实，就把那预言带到巫灵土明面前。那如果神的声音投下光在巫灵土明上面，那么他就绝对是真理。如果人翻方言做了一个梦，那讲出一段经文或其他的东西也没有与神的圣经相符合，那就是虚假的。这就是今日的巫灵土明。 神的道所说的那就是神直接的声音，就像圣经还没有写成之前的乌灵土明一样。阿们，哈利路亚，我现在感到激动了，不要把我当作狂热分子，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做什么，我没有激动。是的，这就是真理，神的道。我不管你做什么样的梦或什么样的预言，如果这不是神的道，与神的道不符合，这就是错误的。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这个做梦，那个看见异象，这个说方言，那个遭到启示，这些把整个事搞混乱了，建立各种的宗派，把什么都割裂开来了。你应该把这一切带回到最终的根基上，也就是神的道上。是的，有的教会建造在某个说法上，说哦，耶稣骑着白马来，我知道我在异象中看见他了。结果他们就因为这个建立了一个这样的教会，哦哈利路亚，他要驾着云彩来。结果他们就建了一个那种的教会，他们割裂开了，分门别类，彼此叫对方是秃鹰、曹或狮子窝等等。哦，弟兄，你这样做一开始表明你的心在神面前不正。是的，我们都是弟兄，我们应该彼此支持，大家都需要对方。那瞧，扫罗被盗了，那他上去，神已经转脸不看他了，那他还是去求问一些先知，那些先知想要说预言，但神拒绝了，没有赐下任何的意象。先知对扫罗说，神没告诉我任何关于的事。于是扫罗说，主要赐给我一个梦吧，夜复一夜没有梦临到。然后他转向乌灵土明说，神，那我试过了先知，也试过了梦，现在求你帮助我，你愿意帮助我吗？神拒绝了，根本没有光闪耀。然后他带着一帮人去找巫婆，低级的下等的，他到他那里化了妆爬进去，那这个巫婆就把撒母耳的灵召了上来。那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许多人说那不是撒母耳，在圣经说是撒母耳，那这就是撒母耳。那你很奇怪，我会怎么知道那点不是吗？但那是撒母耳，圣经说的是撒母耳。那个巫婆能够将撒母耳招上来，那他把他招了上来，撒母耳在某处的地方，但他意识到所发生的事，他仍穿着先知的长衣站在那里。所以弟兄们，当你死了，你并没有死，你是活在某处某个别的地方。那让我停一下，来讲解一下这个鬼魔学。那巫婆是一个魔鬼，但她与灵界有密切的接触。那瞧，今天有许多通灵术的人，他们对灵界比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知道的还多。然而他仍旧是一个魔鬼，在圣经时代也是这样。但耶稣在世上时，那里有教授、学者、教师，还有那些优秀的人，他们所读的神学院要比我们今天搞出来的神学院好得多。他们是些圣洁有名望的人，那必须得这样。要是一个立位人被发现，那就必须是无可指责的，在各方面都是义的。然而他对神的认识与这兔子的血鞋的了解相差无几。当耶稣来到时，人不认得他，并且叫耶稣是魔鬼，人们说他是鬼王别西卜，对吗？有一次来了一群最低级的魔鬼，他们把一个人捆绑在坟墓里，他们大喊大叫着对耶稣说，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儿子，那位圣者，对不对？巫婆、巫师和魔鬼认得他是神的儿子，而那些受过教育神学院里的传道人却把他当作别西卜。那谁是对的，魔鬼还是传道人？魔鬼。所以弟兄，今天的情形并没有多大改变，他没有认识到神的大能。不管你里面装了多少的教导，但神不在高言大智里，神在诚实的人心里。你可能会唱歌说些我都不知道的高言大智，但这并不能带你更亲近神。你可以站着练习怎么样重复你的讲章讲说那些的内容，但这并不能使你更亲近神。你可以废寝忘食的学习字典，但还是不能使你更亲近神。一颗简简单单谦卑顺服的心，这才是带你到神面前的途径，这是真的。阿们。一颗谦卑的心，这是神所喜爱的。啊， 哪怕你连 ABC 都不认识，这也没关系。只要有一颗谦卑的心，神居住在谦卑的心里，不是在教育里，不是在学校里，不是在神学和神学院里边，也不是在高原大治里，不是在那些高雅的地方，神居住在人的心里。你把自己拆毁的越低越简易，你在神的眼里就越伟大。让我给你点东西，我看到你外面的田里长满了麦子，沉甸甸的麦穗总是低着头的，带一个麦秆竖在那里摇来摆去，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一样，是因为他麦穗里不是空的。有许多人也是这样，以为他们的脑袋里有很多的东西，可心里什么也没有。一个圣洁的头会向神的大能低头，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他所做的事儿，他是一样的。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确实认得他，但这不是一件历史的事儿。人们说我相信五旬节，当时他们得到圣灵的浇灌等等那样的事情，这只是一幅画的火。一个挨冻的人不可能靠着画出来的火取暖，画的火不能取暖。他们就是这样，如果主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今天他该怎么样呢？那是画的火。有个冻得快死的人说，看他们拥有了那团大的火，可是那并不能够使你得到温暖。那么在五旬节所做的，在早期新约时代所拥有的，我们今天也拥有。一旦神将的东西清除掉，教会合在一起被提就来了。可是我们连得到医治的信心都没有，更不用说被提了，因为他们都被扭曲了，一个这样一个那样。某某博士说那是那样的，可是我们的传道人说主是这样。不久前有个妇女说，那他只是一个假装的，那我的神父告诉我的。我希望他的神父能够来这里一次，我们就会看到到底谁是假装的了，我们就会知道谁是假装的了。来吧，试试看。那不久前我在德克萨斯州的哈林根举办一次的聚会，那天晚上当我到那里时，他们在汽车外面挂着大幅的标语，说联邦调查局要在那里揭发我是个假装的。在德州的什么地方有个小姑娘得了一阵，那我猜想她可能是从北部上千英里外的潘罕德尔附近来的，那来到接近南部边境的哈林根。那巴克斯的弟兄对我说，那波兰弟兄底下大约有四五千人，你从未见过这么乱的局面，到处都说联邦调查局今晚要在台上抓你并揭发你。我说很好，我很高兴的这样。他说你认识那天晚上得医治的那个小姑娘吗？那当时我正回到家，走进我的房间，听到有人在哭，我就四处看，那我想可能是不是有人遭到了袭击，那是个小女孩，我就往回走，看见有两个姑娘在那里。我说夫人出了什么事？那两个女孩站在那儿，大约十七八岁，那他们彼此拥抱着哭泣，其中一个说不烂弟兄，那我才知道他们认识我。那我一路把他带到这里来，那他本该要去疯人院，他们参加过我在德州那鲁伯克举办的聚会。那女孩接着说，我知道，那如果我能把他带到这里来，你会为他祷告，我相信神必医治他。那我想多大的信心。我说姐妹你乱了。那就在那时我说，你是坐一辆黄色跑车来这里的对吗？他说是的。我说你母亲有残疾？他说是的。我说你属于卫理公会的？我说没错。我说在来的路上你差点翻车了，当你们开到一半混凝土一半沥青的路面时，你和这姑娘正在笑，那你就来了个急转弯。他说不然那个真是那样。我说主此说这姑娘得医治了。那第二天他就去告诉每个人，讲论这件事把全城都轰动了。那当然那里的人不认得他，那不知道他是否曾经是那种样子。那天巴克斯的弟兄说，不然弟兄，那两个姑娘正在那里收拾行李。他不晓得我知道，那当时我们的财政已经见底了，那我从没有对他提起这些事儿。但其中有个姑娘在前一天晚上奉献了900美元，又填满了我们的财政。那瞧到今天他还不知道这事儿，但我知道，那神告诉我这一切都会顺利的。巴斯林说，巴兰弟兄，你最好让我去拉一拉会众，那他们在那里也有一些神医正在拉这些的会众。我说不用，不要先生，你不用那么做。巴斯林弟兄，什么时候你为了钱那样去拉会众，就是我们兄弟俩彼此握手告别的时候，那我就单独走了，明白吗？我说你不要那样做，我的神拥有千山上的牲畜，万物都是属于他的，我属于他，他必眷顾我。他说好的。就在那天晚上他对我说，不然你们请看，那这里有个信封，上没写名，里面有一张900美元的支票，正好是我们需要持平的。我说巴克斯的弟兄，他说请你原谅我。那后来我才知道900美元是那姑娘奉献的。那所以第二天，那巴克斯的弟兄说，不然弟兄，他们在那里边收拾衣服一边哭。那我说出了什么事儿？说你还是下去看看他们呗。 就走到他们所在的房间，我走到那敲门，听到他们在哭，在哭着走到门前，他说：“哦，伯纳，你很对不起，我给你惹了这一切的麻烦。”我说：“麻烦？都有什么事儿，姐妹？”说：“是我导致了联邦调查局来追查你了。”我说：“哦，是吗？”说：“是的，我猜想是我今天在这城里做了太多的见证。”我说：“不。”他说：“伯纳，弟兄，联邦调查局就在那里，他们今天晚上就要来揭发你。”我说：“如果我做错了什么事儿，那我需要被揭发，看到吗？肯定的。那如果传福音需要被揭发的话，那么就揭发吧。行，我靠着这本圣经来生活。要这本圣经没有说，那我的保障就是这本圣经，看到吗？那他说：‘哦，我很抱歉做了这些的事儿。’我说：‘姐妹，你什么也没有做。’他说：‘那么你不怕去那里吗？’我说：‘不。’他说：‘可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就在那里。’我说：‘是的，以前他们也来过我的聚会，他们得救了。’那比如阿尔法拉尔先生，那法拉尔队长，他们许多人都知道他信主的事儿，在北部华盛顿州的塔克马，他就是在那里射击练习场得救的。那他来参加聚会说：‘我跟踪这人已经有两年了，我听说有关他的财政方面的事，我这么密切的注视的，并随着到处跑。他讲的是真理。你们今晚不是在听一个狂热分子，你们是在听真理。在警察局有一个人，我让医生查看他的孩子，并把孩子送到祷告队列里。他准确地说出了孩子哪出了问题，出了什么事儿。就是八天内，这个孩子就能回学校了。他得了小儿麻痹，结果第八天这孩子就回学校了。我跟了他两年，这是他在上万人面前说的。那这就是一切。那你们书上都有西雅图聚会的那张照片。他说：‘我要你们大家知道，你们并不是在听某个宗教骗子的胡言乱语，你们是在听真理。’那就是法拉尔队长的见证。第二天，我带领他归向了神，他就在射击场那个大场地的外面领受了圣灵的洗。我说：‘可能这家伙也会一样。’那他说：‘你害怕到了吗？’我说：‘害怕？我当然不怕了，当然不了。神只差遣我去做那事，我干嘛要害怕呢？打了场仗的是神自己，不是我。那这样，我不要你们大家留在这里。’那天晚上，我们就到聚会中到处都满了人。那位管会长的走出来对我说：‘伯纳牧师，我雇了十个墨西哥小孩，请看这里。’上面写着：‘伯纳罕，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今晚将被联邦调查局揭发。’诸如此类的标语，外面那些汽车上都有标语。我雇了十个墨西哥小孩，把那些东西撕下来，都放在这里了。我真想我能够逮住那家伙。”我说：“不用担心，先生，真会逮住他的，由他去吧。”那随我过去。那天晚上，我们进去时，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情景。我走进房间，巴克斯的弟兄在唱《只要相信》。我说：“那伯纳弟兄告诉我们，今晚要我们离开会堂。我打算坐到最后排那里。他们今晚要在台上揭发他。我见过很多次这样激烈的征战，看见神代替他征战。我打算坐到后排去。我走上台，说：‘我刚才在这里读了一些的标语，说今晚有人在台上揭发我。’”我联邦调查局的人现在到台上来揭发我。我站在这里是为了维护福音，那我要你们来揭发我。那我等着。我说可能他们还没到，那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在我出来之前，主已经在房间里向我显示出会发生什么事。我说可能我们要再等一下。好，那我们唱首赞美诗吧。那有人上来读唱了一首诗。那我说：‘联邦调查局的先生，你在里面还是在外面？我正等着被揭发，你能到台上来吗？’那没有人来。那我就一直在想，那人到底在哪儿？因为主告诉我这是什么。这两个被盗的传道人正注视着我，看见有个黑影挂在那个角落里，我知道他在那里。那我看过去，那黑影向上移，这样进入那楼座里，一个穿着蓝色西装，那一个穿着灰色的西装。我说：‘朋友们，这里没有联邦调查局的人，他们传讲圣经有什么关系呢？肯定没关系的。要揭发我的不是两个联邦调查局的人，要揭发我的人在这里，他们就坐在上面，就是那一人的两个传道人。那然后他们就弯下身子，我说用不着弯身子。有两个得救的大汉走到上面要把他们抓起来。我说：‘不，弟兄，这不是输血肉的事，就安静坐着，神会看过这事的。’我说：‘弟兄们，瞧，你们在上面，你们往这儿看。你们说我是那术士西门，玩弄邪术迷惑会众。那如果我是术士西门，而你们是属神的人，那么现在请你们上到台上。那如果我是术士西门，那就让神击杀我。如果我是神的先知，你们下来让神击杀你们。那这样我们就知道谁对谁错了。我说：‘好的，你们下来吧，我们要唱一首诗歌。’那他们赶紧逃离了会堂。那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们。那什么，我说过了吧，如果我是术士西门，让神击杀我。如果我是神的先知，那么当你们到台上来时，愿神击杀你们。如果我在神面前是真实的神，会使你们倒闭在台上。他们还是比较聪明的。是的， 他们知道，他们在别的地方听说过了，就不要以为可以胡来，神还是神，他会回答的。那这个眼多耳的巫婆，他把撒母耳的灵招上来，那扫罗对撒母耳说话。那现在你可能纳闷，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今天不能再这么做了，这里先生，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只是等待那个满足的日期来到。那传道人，如果你认为这是对的，就会支持这种说法。当人死后，他是在动物血的遮蔽下死的，他的魂到乐园里去，他留在那里，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他的魂留在那里。那让我在这里给你描绘一幅画。那这有多少读过有关于我的文章，就是登载在10月份读者文摘上那篇写我的文章。好的，你注意到那怎么回事吗？你注意到在这事之前的两三个礼拜，那个很久前就准备写这件事的著名巫师吗？是裴波女士写的，你们注意到吗？你们都曾读过读者文摘上裴波女士写的那篇文章吗？这不是很奇怪吗？那两种的灵，我还有多少时间？那只有一点了，那已经过20了，那我抓紧一点，请你们原谅我。那你知道有假的东西，那每件事都有真的有假的。如果给你1美元，那我说这是一张真的美元，那你拿起来看，它一定要看上去像真的美元，否则你不会相信的，对不对？所以它一定得模仿的很像才行。那耶稣说过，在末后的日子，那两种灵会很像，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被迷惑了，这是宗教人士。那记住，那外面那些老朽冰冷形式化的教会，那他们根本算不了什么，那他们只有金钱的外貌。但这两种灵却是真正的灵，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那在末后的日子，这两种灵肩并肩的运行，耶稣不是已经说过了？这里他说过了。那请诸位朋友们，我要给你们画张小的图画，让你们看这里一下。那别分神，因为我要给你们做个比喻，那然后你们就会明白。在读者文摘里，文章写在这里，那那时我站在那里，有2700人正等着再祷，我正站在那儿。那你们读过那篇文章，有人从加拿大来，带几个小男孩，他曾去著名的美育诊所和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看过，小男孩得了是一种严重的脑子的疾病，导致他的手像这样弯起来，他脚从底下倒翻上来，那他们说根本无法做手术，什么都做不了。那所以他就把孩子带回加拿大，他说我没有被打败。那你们拿11月份的读者文章来看，文章的标题是多尼莫顿的奇迹。那在文章里那人说，我没有被打败，因为我知道有个信心的医治者威廉布拉汉，他已经叫我的两个朋友得了医治，哑巴会讲话，聋子会听见。那他们四处打电话要找我，要看我是不是还在美国。那时我在加州的科斯达梅萨，那你们如果读这篇的文章准会大哭一场的，那他真的很感人。那让人千方百计带着孩子穿过厚厚的积雪和一切的险境，他说要小心托尼，那乔姆没有被打败，那小男孩甚至连微笑都不能，那真是痛苦不堪。他说我们没有被打败，我们去求问神，我们要到神的先知那里去问他。那因此他们穿过大雪来了，那最终他们到达了那里，母亲也随他们一起来，他们钱不够坐飞机去，所以就把母亲送回家，那孩子和父亲就搭巴士过来。那看他们走了多长的路，从加拿大的温尼伯到加州的科斯达梅萨，他们到达那里时没钱了，父亲说一路上不得不给孩子换一些的尿布。那小男孩又有7、8岁，完全没有自理能力，那他怎么样呢？根本没有机会吃饭或做别的事。那说他的小孩只能够听到他说话，告诉他的眼睛所看见的，你知道他尽量微笑。那他跟他讲在美国所看见的一切不一样的景致。他们到达加州时，对旅游问讯处的人说他要来看什么，那人说要来看神的什么，那一个很大的问号。那当时你能想象美国人会怎么说这事？你明白我的意思，那就是我们太聪明了，我们什么都知道，没有必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我们太知道这种东西了，就这样。那就是一个神的什么，那不远千里从加拿大的温尼伯赶到这里，我他们认为这简直太可怕了。但不管怎么样，报纸报道了，有辆车把他们送到那里去，就说他们到达排着祷告队列的地方时，有2700人正在等着祷告。他说当他们看见那个畸形可怜的小男孩，可怜的父亲戴着一顶帽子，穿着破旧的大衣，每个人就让开一条路给他。要交换祷告卡是违反规则的，但人们应该到聚会中来拿自己的祷告卡，要是我们发现对列的谁交换了祷告卡，那张祷告卡就作废了。那因为你必须来听一些的指导才能够知道怎么接受，那这要取决于你自己，你不能替别人啊， 要亲自来拿，那这样你才会听。有些大人会说，我不怎么相信这东西，但也许他能医治我。那瞧，这样就会在台上引起纷争。对，在人来到台上之前应该先筛选一下。那当了孩子或者他父亲开始走到台上时，比利问他有没有祷告卡，那他一张也没有。比利说，那么很抱歉先生，你还要再等一下。那他说，好的，我等一下。那么我就像别人那样排队，我不知道我该那样做。那他手正在对别人说话，他刚好听到了。我看见了父亲走开了，我就问怎么回事。那比利说，他没有祷告卡。那这时有声音对我说，让他回来。所以我说，那带他过来。那父亲就返回来，眼泪从脸上流下来。那他没刮胡子，他走上来，正如读者文摘里面所描写的。我没有问任何的问题，只是一直看着这小孩的脸，然后讲出了说这孩子从哪里来，他到过美育诊所就医，所有跟这有关的事情，孩子是怎么得病的等等。那之后那父亲就开始大哭起来，准备要离开。当他走离讲台上时，他回过头来说，正是这样先生，可是我的小孩子会活下去吗？我说，这个我说不准，请等一下。我看见有个异象出现，我说，你不会相信这点，因为美育还有霍普金斯医院都说那种脑手术我没有办法做。但我告诉你，明天你就把孩子带走，三天内你会在街上遇见一个黑头发的妇人，那妇人会问你那孩子是怎么回事，然后告诉你这里有个某个乡村小医生能够做那个手术。那你不会相信这话的，因为美育诊所已经放弃了，那说手术是不可能做的。但那是你孩子的唯一的一次机会，借着神的大能、神的怜悯还有那个手术，那如果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就去照我所说的去做，那这就像给西家身上贴无花果一样。他转过身来说谢谢你，然后就走开了。那两天多过去了，那天他到街上去，有个女士走过来说，你的孩子怎么回事？他说他得了脑子的疾病。那他就那样继续的跟他讲话。那你知道他们都认为情况很糟，那所以他说过一会儿有件事就发生了。那么女士说，先生，我知道有人能做那个手术。说乔女士，梅奥弟兄的诊所已经放弃了，他说无法做手术。那这里有个人为孩子祷告过了，他名叫伯拉罕弟兄，他已经为孩子祷告过了。那这时候他忽然想起了我对他说过的要在街上遇见的妇女，他想，等一下，黑头发的穿灰色大衣的，这就是他。于是他问那位女士，那医生在哪儿？他就告诉他，带他到那里，医生给孩子做了手术，孩子就好了。那读者文摘刊登了这事儿啊。那为这事儿，美玉弟兄叫我去谈谈。他说，伯拉罕牧师，那你认孩子做了什么？我说没做什么，连摸他一下都没有，我只告诉他神要我告诉他的事，让他顺从了。那关于这事儿有趣的事，约在那事的两三星期前，在前一期的读者文摘里，那陪伴女士的文章登了出来。那瞧，她是个名副其实的女巫或通灵术的，那有真的也有模仿的。从1897年以来，那妇人就出现了，她目前住在纽约已超过100岁了，两耳聋到什么也听不见。那我想的文章是在我的之前的一两个月里边刊登出来的，那你能读到那篇文章是初秋第一期的。那有一天巴克斯的弟兄在这里拿到了它，那我知道我谈到这事，所以我就把它带在身边。那你们让我看，那我这里有，那大概有12到14页纸。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有一天他魂游向外，那出于痛苦中就开始对死人说话。他们把这妇人带到世界各地去，带着去英格兰，甚至多次更换他的衣服，看看有没有什么差错等等。然后就到某某地方去，带着假面具伪装某人，那一个希腊人或者打扮成好像英国人一样。那唯一的一件事，那是在世界各地读者文摘里说了，那几个晚上之前是几个月前，其中一件事被曝光了。那一个男人据说吻他去世母亲的灵手，那第二天在警察局被证明他所吻的只不过是一块包奶酪的布。有很多人模仿通灵的，但其实他们只是那些坐在街边角落里给人看相的，那他们根本不是通灵的，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冒牌的伪装者罢了。但有一个名副其实的通灵的，我们这些前进的人，我们周围也有一大堆的伪装者，两边都有。现在你们先别动，那请注意，那个陪婆女士是个名副其实通灵的。杂志上说有一件事是确实的，就是当人死后他不是死的，他活在某处，因为那个妇人把他们的灵招上来对他们讲话。那么他做了什么事儿？伯拉罕弟兄， 你相信这个吗？是的，先生，圣经是这么说的。那因这缘故，我相信他是属于撒旦的，通灵术是撒旦的花招。那注意，那注意这两个灵。当我的那篇文章在了之后刊登后，那你应该看看那些寄给我的信件，这不是很奇怪吗？神说我的末世要发生这些事，读者文摘也在普天下以每一种语言发行，看到吗？注意，他们彼此紧随着，不是很奇怪吗？那乔有来信说，布兰弟兄，这就证明你只是个通灵的。那这点也就证明了。乔，你告诉那个人，叫他让我出去找你，再看看这个女人。我说等一下，我给大家发了一封正式的信，你们传道人怎么知道了这么少？你们该受洗的不是身体，而是脑子。是的，你没有停下来好好想想这些事，你们根本不去想这些事。在以前的时代，人们也是这么行的。他们看见耶稣，他们晓得他知道人心中的隐秘。耶稣知道他们会干那样的事，他们说他是魔鬼的头，他是别西卜，是世上最杰出的算命者。他们没有停下来搞清楚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他们没有属灵道能知道这点。就是这样，他们不漏掉了，肯定了耶稣要来到，在耶路撒冷骑着毛驴等等，但他们把这看作是他的第二次再来。今天也是一样，他们错过了真实的事儿。哈利路亚，是的，我知道今天下午神就在这里，我也知道我占用了你们许多时间，但你们要明白这点，朋友，如果再见不到你们的话，你必须知道魔鬼是什么，要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他们如此相似，你必须要把他们分开。那记住，这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就像很久以前的法利赛人或什么遥远的别的事情，这种事就在我们眼前，就在这里。那注意，那要说，那让我们举两个例子。如果我拿美元给你，那如果我拿一张假美元给你，我们用比喻以便你们能够明白。那么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如果你是个聪明人，你拿了美元看着它，首先你会摸一摸，看它是什么材质做的，对不对？你会看它是用什么做的，看它值不值。一张真美元不是用纸做的，那一部分是用纸，一部分是用丝绸做的。那么首先你必须看一下它的价值，这是第一个特征。那现在让我们把那个女的放在这一边，把在我们当中做工的主放在另一边。那注意，那先注意的是，那每个人的注意他的文章，在这五十多年的算命以及把死人的灵招上来的生涯中，他没有一次提到神、基督、神的医治、释放、审判等的词语，其中除了嬉笑和瞎胡闹什么也没提到。但在这一边却是不断的提到神、审判、耶稣的再来、神的医治、神的大能、释放等等。看一下它的价值，你们见过算命的巫婆到外面传福音吧？人们到底怎么了？难道连这么明显的区别都看不到吗？那诸位，真正要做的事就是，如果你要知道那张美元到底是真是假，如果它看起来跟真的很像，你记下它的号码，把它送回造币厂去鉴定。如果那里有个号码与之相对应的，那就肯定有块银元在那里等着，对吧？那么弟兄，记一下，那么你如所做的事拿回去对照圣经，你会发现那就是引渡的巫婆。你把在这里发生的事拿回来圣经这个造币厂里，就会看到上面写着耶稣基督所有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肯定的，这是耶稣所做的同一个事工。那么又去对人们做些瞎胡闹和无聊的事，他做的事都是为了人的益处，要帮助人，引导他们到神面前。阿们，我不是为自己阿们的，阿们的意思是让他这样吧，我相信他，我知道这是真理。那诸位，就是这里，那快点，因为我不想再拖你们太长时间。那这里让我给你描绘一幅画，在头脑里的一幅画。那这里有条河流从这里流过，那从这里流过，从生命中流淌下来。那注意它流经的路线，现在请其中注意一听，那你才不会漏掉这里。那像这样流下去，在这条河道上，那居住着必死的人类，你和我。那现在在那里，让我们看看它是什么。这是一大堆的瞎胡闹等等的东西，但我你会看到一点光亮。那你看见黑暗和阴影，那都是一些的狂欢乱来，那是魔鬼在得到那些人。我他们穿着光鲜，文化素养很高，文质彬彬的学者，但仍旧是魔鬼。而这里坐着的是一些重生的人。那 在这条河道上的有来自两岸不同的影响。那在这一边和这个方向，那有一个321，那在那一边朝这个方向也有一个321。那就首先在这一边是不义之人的魂，当有人死了他去到这个地方等候审判，耶稣去了那里向那些在监狱里的魂传道。接下来的是鬼魔，接下来的是魔鬼和阴间，再往上首先是那在那里来的是鬼灵，是那些从未悔改的死人的灵，他们正等候审判。那么唯一知道的只是瞎胡闹以及他们所做过的事。那但在这里这些基督徒是受到从上头来的影响，那这是比喻。在这上面是另一种灵，即圣灵，就是基督耶稣的灵，圣灵。圣灵在这必死的领域里影响他的教会，撒旦借着这些灵影响人。那接着是天使，接着他是神。那这里每一个被死的人都会受到其中一个世界的影响，明白我的意思吗？加勒夫人所做的是他闯入了那个领域，他就与那些被魔鬼附身的人通话。那这些人就是从起初不能悔改的堕落之天使的灵，那么准许那些灵附在他们身上，他们正等候着审判。那这些在这里的人是由神的灵重生和影响的。撒旦有着自己的先知，神也有他自己的先知，明白我的意思吗？那这是影响，我们在这里受到影响。停下来把这点区分开来，耶稣当时在地上时，那撒旦今天不能闯入那个领域并从那个领域里把一个义人带出来，他不能那么做，因为义人已经不在那里了，他们过去曾在乐园里，说了先生，但当耶稣的血把这个挪去后，乐园就结束了。那注意这里，那大家我能思想到，当耶稣死后他是怎样去向监狱中的那些魂传道的，他不知何为罪，却作为一个罪人而死，我们的罪担在了他身上，神因他背负了罪而送他去了阴间。圣经说他去向那些魂传道，有些人说巴兰弟兄不能明白这里，耶稣第三日复活，他星期五下午死去，星期天早晨复活，站着只死了一天了。他说在那一段时间里，因为圣经里有一些经文是耶稣可以站在上面的，大卫一个后来被盗的人，但他已经得救，他是有神末世的先知。他说因我必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他知道三天三夜尸体就会朽坏，然而神的确对先知这么说，他必不见朽坏。哈利路亚，他相信神的道，他每次都依靠神的道打败撒旦，他依靠神的道打败死亡。哈利路亚，他打败了死亡，但他们杀死了时都作为一个罪人而死，我的罪和你的罪都担在他身上。我可以看到他下去在那里敲门，那些失散的魂就出来说，哦，你是谁？他说你们为何不听从以诺呢？你们为何不听从那些传道的先知呢？他们被定罪了，我是曾活在世上的神的儿子，我的血已经流了出来，我来告诉你们，我已经成就了先知所说我要成就的事。他下入阴间，穿过那些的鬼魔，从魔鬼身上拿走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把钥匙挂在自己身上就返回上来了。哈利路亚，在清晨，哈利路亚，让我们再次描绘一幅图画，一大早乐园那里还躺着另一群人，那现在他们已经不在那了。家人们相信圣徒在求的天主教的好朋友们，如果你们在教会里面对死去的人说话，那人若是个罪人，他就在阴间，在那里等候接受审判，如果他是个圣徒，他就在神的荣耀里，是不能回来的。亲爱的，我能证明这一点，公牛的血断不能够除罪，但是耶稣的血彻底除掉了罪。我能看见耶稣上到那里，在乐园里有古诗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在那儿，撒母耳还有其他人都在那儿，我能听到耶稣在敲门。阿们，哦，我喜爱这点，我感到太好了，觉得太激动了。我能看见了注视那里 听到他说谁在那里，那里面的人是谁，我是亚伯拉罕，你是谁，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阿们。我的看见亚伯拉罕走到门前开门，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但你说看那儿，那就是我看见的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我能听到群众说这就是他，我看见他了，仆人就像他脚下的灰尘，那是公羊树叶的拍手，他们喊叫。哦，我能看见在天堂里不同的人都在等候着他，我能听到他说来吧，此时正是耶路撒冷黎明的时候，你们要从这里出来，我们要上去，因为你们信靠公牛和山羊的血，等候我的血来到，但我的血已经在那边的哥哥大山上流出来了，我是成了肉身的神的儿子，所有的罪债都还清了，我们可以上路了。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我能看见亚伯拉罕挽着撒拉的手背，他们走过来了，在马来福音27章里，当他们从坟墓里面出来时，我能听见他们在耶路撒冷附近逗留了一会儿。那首先我能看见老该亚法他们站在街上，叫他们告诉我说他复活了。哎，那一类的家伙是谁，那年轻人是谁，那姑娘是谁，亚伯拉罕和撒拉不再是老人了，马上他们就消失了。他们说有人在注视我们，他们可以消失，就像主穿墙而过那样，就同样的身体。阿利路亚，这里所有的先知和他们走过来，四围观看起来成耶稣就领着他们上去，越过星星月亮云彩，带领那些被掳的人，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此时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的升上去，然后坐下来，等候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今天我亲爱的基督徒朋友，魔鬼在各方面都在做工，神的灵也在另一头运行，每次都在抵挡魔鬼。哈利路亚，看到了吗，报纸和文摘他们看到了这事，他们注视他，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是在很快就要来到的，神与撒旦之间大摊牌的前兆。你要心理正直，站在神的一边。阿们。那不久前我曾在北部还有州的托莱多举行一个聚会，快要结束了，你明白我说的鬼魔的事了吗？他们在做工，他们很虔诚，非常的虔诚，他们每周日去教会，重复使徒信经，唱着荣耀颂。哦，真的，要多虔诚就多虔诚。伯兰弟兄，你真的是这个意思吗？正是那种灵把耶稣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们有人说俄国是那个敌基督，不，俄国不是敌基督，敌基督会十分的虔诚，台湾人现在选民都被愚弄了。那记住，神带走他的人，但从不是他的灵，撒旦取去他的人，但从不是他的灵。家人们就是这样，你们自己看着吧，我只对真理负责。魔鬼正在做工，昨天我讲到他们在身体领域里面的做工，今天我给你们看了他们在属灵的领域里面做工，他们现在宗教领域里面也在另一边，称为癌症，你们叫的是这个那个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我借着圣经对你们证明了他们就是魔鬼。今天他们在这里，他们出现在宗教的领域里，非常的虔诚，非常的敬虔。弟兄，如果你能够开始思考一下这一切的开始，该隐是很虔诚的人，以扫是个很虔诚的人，犹大是个很虔诚的人。这宗教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在我们当中。那诸位，鬼魔学，也许以后什么时间我对这点再多讲一点，今天太晚了，不是在定谁的罪，我爱每一个人，如果你不能够从心里去爱，那么基督就没有与你同在。在俄亥俄的托莱多，我常去一家小餐馆吃饭，那是叫邓卡弟兄的会的小地方，那是个很可爱的地方，那些人都很友好。那天下午他们关了店，就去参加主日学，那因此我不得不穿过马路到一家世俗的餐馆去吃饭。那我知道在俄亥俄州赌博是非法的，那餐馆里站着一个州警察，胳膊上挽着一个姑娘，手放在姑娘的胸脯上，让她玩老虎机。我们州和国家的法律都完蛋了，真是可怜。我信靠基督这坚固的磐石，我站在这磐石上，别的一切的根基都是流沙，什么也不会留下的。是的，我往回看，那里有个年轻美貌的姑娘，可能有18、19岁，那些男孩都围着桌子，我做的事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坐在那里，令我惊奇的事，我正坐在这里， 那有个女士就走过来，她问啊，你要一张椅子吗？啊，我说谢谢，我要吃早餐。有张椅子上坐着一个年老的女人，有我母亲那样的年纪了，55到58岁左右，穿着一套那种不敬钱的衣服。那他们说这么穿是为了凉快，科学说你们都发疯了，肯定不是为了凉快，而是你们要显示你们的裸体，这是耻辱，是羞耻。一个女士不会穿那样的衣服，一个女人会穿，那女士不会穿。她坐在那儿，身上的肉都松弛的耷拉着，嘴上涂这种看起来像兰花一样的指甲油或什么的，那头发剪得跟男人似的，乱蓬蓬的竖着。圣经说那是一种羞耻。圣经说如果女人剪掉头发，男人就有权把她休了，因为她不忠于她的丈夫。哪一天我们要在这里传讲圣经对这点的看法。经上说若女人剪掉头发，她就羞辱了丈夫，如果她是羞耻的，就该被休掉，你不可再娶别人，但你可以把她休掉。这很难让人接受，我能够感觉得到，但这是真理。哦，我们曾经是在圣灵的领域里，但我们降低了围栏。那以前的弟兄常说，我们降低了围栏，我们降低了围栏，我们与罪妥协了，我们降低了围栏。绵羊跑出去了，但山羊怎么跑进来的？因为你降低了围栏。又是这样，我们降低了围栏，世界和教会混杂在了一起，就像摩押人那样，还有巴兰，他让他们通婚，情况跟今天完全一样，教会全都被污染了。五旬节派的时代就是老底家时代，教会变得不冷不热，将从神的口里边被吐出去，神借着复活把这余剩的民从整个的组织里边呼召出来，让他带回家，绝对是的，没错。他坐在那儿，满脸都是口红指甲油，眼睛上有一种黑色的东西，他在出汗，他流了下来。那这可怜的老太太恐怕已经有曾孙子了。那他与两个老人坐在那儿，其中有个伯人围着一块旧的大围巾，那时是6月份，他们正坐在那里，他们站起来拿酒喝，他也喝酒，四处张望着。我想，哦，神呢，神呢，为何你不将这一切都扫灭净尽呢？我的小沙伦、小宝贝儿，我的小萨拉和利百加尔在这个时代长大成人，要面对这种的东西吗？看看外面那些公园可所发生的事儿。哦，神的，我很高兴地取走了我的沙伦。如果那是你的旨意，我的小萨拉和小利百加要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成人吗？而那些还在唱诗班里演唱啊等等，这是多么的羞耻！神的，你圣洁的公义怎么能够容忍这种的东西？看来你公义的愤怒应该飞到这里，把这地方一扫而光。我听见主的天使说，到边上来。我走到那边，当他从我这里经过时，我觉得像变了一个人。我说，你为什么定他的罪呢？我说，你看他那个样子。这时我看见一个异象，我看见一个圆的世界，是另一个世界，但这里的这个世界有个彩虹环绕着它，那是基督的血保护这个世界免遭神的愤怒，因为隔着耶稣的血，神就看不见我们的罪了，否则神现在就可以摧毁这个世界，因为神说过，你们吃的那日必定死，神会那么做的。然后我看到我自己，尽管我过去没干过那种事，但不管怎么样说，我还是个罪人。耶稣基督的血对我们的作用就像汽车的保险杠，明白？到犯罪时，我的罪就撞到他，伤到他宝贵的头，我能看见眼泪和血流出来。说，父啊，赦免他吧，因他所做的他不晓得。我又做了别的什么事伤到了，他说，父啊，赦免他，如果这些罪越过了他，那我就灭亡了。如果从未接受他的恩典，我的魂渡到彼岸去了，那一天我就已经受了审判，我会被拒绝，除了审判什么也没有了，因为神说过，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今天下午你对待基督的态度，让你正站在审判台前受审。我想，是的，没错。我看到有一天我向上爬到主那里，我看到我的旧册子摆在那里，一个罪人什么事都记在上面，我看见是我的罪做了那些事。你说，主啊，你能赦免我吗？他把手放在了一旁，沾了一点血，在上面写下赦免了。他把我的罪扔进了忘记的海洋里，不再纪念了，永远消失了。他说，我赦免了你，你却要定他的罪。这改变了我的看法。我说，主啊，请你怜悯我。我从异象中出来后，就走到那个妇女那里坐下来。我说，你好吗，女士？她说，啊，你好。我说，你能不能原谅我，我是不太牧师，一个传道人。她说，哦，对不起，对不起，不太牧师。我说，女士， 我告诉他刚才的故事，我说我就站在那里，正在想那件恐怖的事，我就定了你的罪，可能你有孩子吧。他说有了。我说什么导致你走了错路了？他开始跟我讲他的故事，那简直要把你的心都撕碎了。我说我求问神，为何不把这些东西从世上除灭呢？你和这两个罪犯在一起，你自己也喝醉了。有一天呢，挡住神愤怒的血将离开你，你将在某一天死去，然后呢就要受到神的审判。现在你用你的自由意志可以拒绝或接受主，但某一天你的魂去到彼岸时，怜悯就再也没有了。如果你死在罪恶当中，就已经受到审判了，你就会下入阴间。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那夫人从座位上起来，就在那家餐馆里，我们举行了一个听都没有听过的祷告会，那归向了基督。那说明了什么？我要谴责他们，把福音告诉他们。他们被魔鬼附着，在这里他们是必死的，他们从这里受到了影响。我们的影响是从上头来的，让我们看看用我们的能力能做什么，就去赢得别人归向基督。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的恩赐和怜悯。主啊，我很抱歉这些人，我可能留他们太久了，但这个下午的聚会就要结束了。我想告诉他们有关鬼魔的事，我在一堂聚会里讲了太多的内容了，但也许他们能从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弄明白我的意思。你知道我心里要把这些讲出来的意图。愿人们今天下午离开这里后，不管是男人或女人，都能留意他们的每样行为，去幸福而自由的生活。愿他们知道神已经拯救他们，愿他们仰望神时忘掉一切的派别和他们周围的事，安静而清醒的生活，敬畏神。那么神呢，当你要用他们来做什么事时，你会直接对他们说话，差遣他们到你要他们去的地方，做你要他们做的事。愿我们能谦卑，在心里得到基督。主要赦免我们每个人的亏欠。我们知道撒旦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披着宗教的外衣要吞吃可被吞吃的人。哦，神啊，看看过处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这些都向人们敞开了。神的失怜免于他们，拯救所有失丧的，医治有病的。神啊，我们知道那些病魔侵入你儿女的身体，但你在那里已经献了赎罪祭来对付这事，还有各种魔鬼要导致他们去犯罪，你也已经在那里献了赎罪祭来对付这事。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你恩宠我的祷告，阿们。我在想这里有没有